在我们还没听到之前，让我们再看经文。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看创世纪第39章。好，早早的请你们听我来念。创世纪第39章第一节，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侍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第六节，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啊，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约瑟却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有一天，约瑟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第十三节，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就对他如此如此说：“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我放声喊起来，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出去了。”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说所说的话，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他就生气，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好，读经到此，感谢神。今天早上汉阳牧师要证道的题目是他的安排非同我们的安排。汉阳牧师，
好，弟兄姐妹们，感谢主，我们继续来看这约瑟的系列。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他的道路非同我们， His ways not ours。 所以让我们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我们已经来到第三堂，他的安排并非我们的安排，他的安排并非我们的安排。所以快快的和大家回顾一下下一个幻灯，让我们看到我们之前上一次我们从这38章我们看这犹大，现在我们从犹大呢，我们要转回去看约瑟了。不过我们的脑海当中要记得一件事情记得什么呢？就是幻灯的下一个那个观念，记得这件事情。38章呢 穿插了20年左右，而从39章到45章呢，其实也穿插了20年。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两段这段话的时候，那观念我们要记得，其实在这20年里头有两个历史在发生着，一个是犹大的历史，就是38章里头的历史在发生着，另外一个呢就是约瑟的历史在发生着。好，所以当我们上次我们看到约瑟就上了示剑，要去找哥哥们，谁知道找到哥哥们在多塔那个地方，哥哥们就下手了，下了毒手，把约瑟卖到埃及，就来到这个地方，这绿色箭头的那个地方，然后就在那里呢，这就是39章的开始。所以今天我们的讲到的题目是，他的安排并非我们的安排，他的安排并非我们的安排。很多时候上帝安排的一些事情都不是我们要的，都不是我们要的。上个礼拜有一对年轻夫妇被怀疑突然姐妹颈项有个包就被怀疑说，哎呀，该去看看医生。陪他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做了活检，怀疑是甲状腺癌，所以很伤心，所以明天要去看癌症专科，确定说要怎么的治疗。所以请问上帝安排这个包在颈项上，在甲状腺上，他要吗？他不要。他伤心吗？伤心。昨天我们一起进食祷告，所以不过你看在这样的一个苦难当中，不过你看到什么呢？你看到他们仍然那个叶子是很清脆的，那个果子仍然在结着的，因为在祷告的当中他们没有怀疑神，在祷告的当中他们仍然信任主，他们不想上帝讲的安排。不过就像耶利米先知说的，他说什么呢？他说信靠耶和华，依靠耶和华的人是很有福气的。为什么？因为当炎热来到的时候，当干旱之年来到的时候，它的叶子仍然是清脆的，它的果子仍然是不断的。这就是一个美好的一个成功的人士。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保守教会我们一般不喜欢来谈成功在我们这个时代，因为你谈到成功的时候，人家讲这样你们是要讲成功神学。其实我们可以讲成功神学，我们可以讲成功神学，今天我们就是来讲成功神学。不过我们讲的成功神学可能不是你和我想象的，或者一些教会在传讲的那种成功神学，而是我们回到圣经里头，从约瑟的角度来认识成功 success。 什么叫做成功？神希望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做成功人士的，真的，神希望我们每个人在这里都做成功人士。所以我们今天从这段话里头，我们就得来想，主啊，我可以怎么做一个成功人士？上周的那对夫妇，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在主的眼里是很成功的，他们做到很多人是不愿意做到的。很多人碰到这种消息的时候，这个礼拜天不要去教会了，我侍奉神这么多年不要了，没有好处的只有什么呢？给我这种麻烦，这种问题。不过上周我看到一对很成功的夫妇，很成功的夫妇，他们继续的坚信依赖主。在我们当中也是有的，亲爱的弟兄们，在我们当中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况，没有放弃神，继续坚信依赖主，这是很成功的。和大家讲一个见证，这我问我太太她的见证不过可能你们不太多人知道不多认识她。她在结了婚过后呢，我们就不久的日子就有小朋友了，一年多后她就有小朋友了。所以我们结婚20年，她的15年的生涯呢是奉献给家庭的，她是做一个家庭主妇、全职妈妈，跟在这里的很多姐妹们是类似的。不过当这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怎么办？孩子慢慢长大了，越来越独立了，有朋友了，有社交了，该是也是妈妈什么呢？妈妈或许可以考虑去做一下她想做的事情， 所以当他回去职场的时候是相当不容易的。他可以带着苦徒回去职场，他说：“哎呀，上帝，为什么你让我浪费了15年的青春？15年的青春，现在我回去职场，人家一问我你过去15年做什么，他一开口 housewife 啊，家庭主妇，没有什么人要请你的。他们把家庭主妇等于笨蛋啊，黄脸婆，什么都不知道。其实不是的，家庭主妇很聪明，可是你的简历真的不好看。你写家庭主妇的话，基本上。”人家的观念是没有事业，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我真的看到神的手一路一路的带领他。虽然这条路很难走，你说怎么难走呢？我告诉你，他这过去5年试过的工作，他做过幼儿园的老师，他做过人家的私人助理，他做过行政人员，他去做补习老师，他甚至去敲门做市场调查员。最可怕的事情是他甚至去做实验室的白老鼠试那种糖尿病的药所以他就一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高有低。不过每次他这走过的时候，他没有埋怨的。从他的人生当中，我看到一个很成功的人，一直到今天他来做这个产后治疗师，也看到神真的是大大的祝福他，大大的帮助他。所以弟兄姐妹们，什么叫做成功呢？神喜欢我们成功，不过神喜欢的成功不是那个结果而已。我们人喜欢成功，因为我们喜欢那个结果。中国同胞，你们的其中一个伟大的领袖讲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对吗？黑猫白猫都不重要的，能抓老鼠的猫就是好猫。换句话说，结果是最重要的，那个过程其实不重要的。如果你结果一天你能发财如果你结果你一天你能成功，你就是一个成功的人。不过当我们走进圣经里头的时候，圣经的观念是比较全面的。圣经告诉我们结果是很重要的。圣经让我们看到很多敬畏神的人，他们的结果是很好的。不过圣经也教导我们说，这个过程其实比结果可能更重要。这过程我们选择尊重神的话，这过程我们选择荣耀神的话，这个过程我们选择看重神的话，你发现这个过程呢，再加上这个结果，这样的一个成功才是更大的一个成功，一个更大的一个成功。所以我们今天就从约瑟的生平来学什么呢？第一，我们来经历神在这惨境当中给他的成功，在这惨境当中给他的成功。你看第39章的第一节就开始了，他说约瑟被带到埃及被贩卖给一个埃及人。其实感谢主的是，当考古学家去考古埃及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呢？他们发现到，其实在祖前1800年开始就有什么呢？埃及人的财主主人，有名望的人开始买奴隶了，开始在家中有这个奴隶的风俗slavery。 所以这跟圣经是很配合的，所以这有市场。所以以实玛利人他们买约瑟不是一个不好的买卖，是很好的买卖。他们把他带到埃及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呢他们就把约瑟卖给了一个谁呢？卖给了一个法老的内臣。这个内臣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挺有趣的，因为这个内臣的这个字呢，其实也可以指的有可能是太监。太监就是法老的一个大太监，其中一个太监之一。不过如果我们是抓住那个太监的话，你发现这很讽刺了。很讽刺的事情是，这个太监竟然有一个妻子，而妻子呢为什么经常去找约瑟？或许真的是因为这个背景的缘故。不过无论如何，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约瑟的惨境。你说约瑟惨吗？很惨。不过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约瑟这么惨的时候，你发现在这个惨境当中有一个很成功的人， A very successful man。 这成功的人让我们看到说，当约瑟住在他的家庭里的时候，圣经用几个字来告诉你和我神怎么样的帮助他。圣经用耶和华与他同在，他百事亨通顺利。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顺利这个字的时候，其实我们想，哦，应该是很平稳，哦，不过其实严格的来说，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是 zalak，指的是成功。换句话说，你可以这么翻译说，神使他百事成功，神使他在这个法老人法老的这个内臣的家中呢成为一个成功人士。为什么？因为神和他在一起，神和他在一起。所以感谢赞美主的是，当我们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发现当神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神其实是施恩给他的，神其实使他在他的主人面前是蒙恩的，因为他在主人面前蒙恩得到信任，主人就什么呢，把他所有的事情呢都交给了约瑟来照顾，这就是他成功的地方。所以有趣的是，你看圣经第三节怎么说，他说他的主人其实看见一件事情，他的主人看到耶和华和这个人在一起的。所以你就想，到底他怎么看到耶和华和这个人在一起呢？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主人其实和约瑟是有沟通、有交流、有交往的，就好像你的同事、好像你的邻居、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一样，当他们跟你一起在生活的时候，如果你完全不提神的时候，其实他不可能知道你有一位神，这位牧人常常跟你在一起。他怎么知道你的神常常跟你在一起呢？先前条件是，其实你常常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你常常来到神面前，来到在人面前说，其实因为有我的主，这件事情才办得好，其实没有我的主的话，这件事情不会这么顺利的，不会这么成功的，因为我的主的缘故，这件事情才办得好。可能你会觉得，有可能吗？真的是这样的。我的岳母来信主就是这样。我岳母来信主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看到她周围的基督徒经常为神做见证。她看到这些周围基督徒为她做见证的时候，她发现为什么这些基督徒呢，都这么的成功。因为这些基督徒他们知道没有神的恩典，其实他们不会成功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当我们成功就是好事，这真的是好事，所以这是赞美神的事情。不过这个过程是更重要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在约瑟还没有抵达那个目的地成功之前，在这个过程当中，约瑟一直在做这个见证，使到法老看到，哇，真的哦，他信的这个神真的是在帮助他。所以因此呢，约瑟就在这个主人面前蒙恩，所以这个主人呢就把他所有的事情放在他的手里。手这个字在39章是很特别的，为什么呢？因为手这个字呢在39章出现了九次，在原文出现了九次。在开始的时候是这主人把他家里的事情放在约瑟的手中，过后呢你发现这波提法的妻子呢就是抓住了用他的手抓住了约瑟的衣服，抓紧在他的手中。到了结束的时候，这司狱长他做什么呢？他又把所有的囚犯也放在约瑟的手中。所以在这里其实诗人那个作者在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技巧，让我们从这个手来看到，刚开始的时候是人放在约瑟的手中，到来到中间的时候有一个低谷，那个低谷是那个女人的手中得了约瑟的衣服。不过来到后面的时候又有多一个高潮，那高潮就是他司狱长又把囚犯放在约瑟的手中，让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三幕里头呢有一个成功的人。这我们先来看，刚刚来看这个惨境当中这个成功的人。所以来到第五节的时候，你看神就开始因着约瑟的缘故，神就开始赐福于这个法老的家庭，这个家里这个田间都蒙耶和华的赐福。所以第六节你看到吗？在这里给我们一幅很好的成功的图画，结果是很棒的，很成功的，过程也是很成功。这就是我们在追求的事情，在这过程当中，当我成功的时候， 我们来信任神，神会带领我们到一个成功的一个地步。我们真的是要做白猫的，我们不能只做黑猫，去抓老鼠，而得到老鼠的时候，我们自称为成功。在神的眼里，我们需要做白猫，在神的眼里，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来谈成功的时候，神并不要所有的基督徒都穷途潦倒，所有的基督徒都一无所有，神其实要我们平衡的来看待，平衡的来看待。所以保罗在鼓励教会的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时候，你听保罗怎么讲？保罗说：“哦，提摩太啊，你要去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所以你想，哇，保罗应该是叫我们变卖所有的。不过保罗没有叫以弗所的有钱人变卖所有的，保罗没有。你听保罗怎么说？你要叫他们，你不要自高自大，不要骄傲，有钱不要骄傲，聪明不要骄傲，有成就不要骄傲。而保罗接着说，这些事情是神给你们去享受的，不过在享受的过程当中，你们记得要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乐意的施舍给人。所以这就是那个平衡，你看到吗？神一方面赐给我们成功的果子的时候，我们可以去享受的，可以去享受的。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学习给施舍，学习给予。我认识一个教会的牧师啊，他的太太也很成功的，很成功，是一个银行家，所以他知道他先生有个梦想，儿时的梦想，儿时梦想就是驾跑车。所以你可以想象一天太太就真的买一辆跑车给先生了。所以在弟兄姐妹想一想啊，汉阳牧师开一辆跑车停在0807的外头，这样你们大家走进来，哇，先谁开跑车来教会啊？牧师的，牧师的，哎呦，爱世界的牧师，你们看过吗？不过弟兄姐妹们，当你去那个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是很平衡的。那教会知道说，其实这个姐妹呢，她很乐意奉献的。他一知道谁有需要的时候，他真的毫不犹豫，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给他的。不过与此同时，他也成熟，他知道说神给他这一切的时候，神也许可他享受，所以他就想，这是我先生儿时的梦想，我就不如买辆跑车，让他享受一下，享受十年而已啊，十年就没有了。所以就觉得。这就是我们要平衡的地方。我们不用太敏感啊，一天人家驾名车来啊，一天人家驾跑车来，不用太敏感。我们要感谢赞美主，因为这是神为他享受的事情。不过，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记得平衡。我们也可以一方面享受，我们一方面好好的去想，尽力的去想，说我们该怎么的给，该怎么的帮助。我知道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们其实是很乐意给予的，怎么知道呢？今年过年啊，过年的时候，好几位弟兄姐妹们把红包放在奉献箱里头，红包里头呢上面就写着名字，那个名字是给的人的名字，不过没有写发的人是谁。所以你看弟兄姐妹们，他们是用心去想的，来到过年了，我领到花红，不过有谁有需要呢？我好好的去想。我可以怎么样的和他分享，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人，神会大大的祝福他们的。所以弟兄姐妹记得两个观念，第二个观念是平衡的来看待成功，第二个观念，什么是成功？成功是过程，成功也是结果，成功是过程，成功也是结果。如果你不在乎过程，你有结果，在世人的眼里你很成功，不过在神的眼里你不成功，不过你注重这个过程，你也得到那个成功的结果，在神的眼里其实是很成功的。这就是约瑟在这惨境当中他所经历到的成功。不过约瑟其实下一点让我们看到，他在危境当中他也要经历成功，他在危境当中他也要体验这成功，在险境当中他要经历这成功。 He not only taste success in difficult times, he also taste success in dangerous times. 危险的时候。所以危险的时候几时开始呢？危险的时候是从六节的下半段开始哦。六节的下半段告诉我们，原来约瑟呢秀雅俊美，秀雅俊美。弟兄姐妹们，在希伯来文秀雅俊美这是两个形容词，这两个形容词在整本创世纪里头只有一个人是一模一样的，这两个形容词只有用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你们要不要猜一猜是谁的身上？跟约瑟有关系呢，我们叫做好的基因，好的基因。经常我告诉孩子啊，哇，感谢主啊，你们像妈妈。他说哇嘿嘿，啊是啊是啊，哇，就是啊，妈妈好的基因啊，像爸爸就不得了了，不用娶老婆了，不用嫁人了，所以基因啊，所以你说这个好的基因从哪来？约瑟为什么这么秀雅俊美呢？因为这两个形容词呢，在创世纪里头只用在妈妈的身上，拉结。拉结，当圣经介绍拉结的时候，圣经在27章17节介绍拉结说，拉结也是一样秀雅俊美。如果我们用严谨的方式来翻译的话，听起来有点没什么好听，不过真的是这样的啊，美身材美样貌，身材很漂亮很美，样貌也很美，秀雅俊美，这是两个希伯来文的形容词，先讲身材很漂亮后讲这个样貌也很漂亮，所以这是约瑟可能你会说哎呀红颜祸水其实也不是，以后我来跟介绍大家一个人哦，他没身材，他也不漂亮不过他也闯祸了他也很多的祸害来到了生活当中。好，不过我们继续看下去有趣的是当圣经给我们看到秀雅俊美，美身材美样貌，在创世纪里头呢用在两个人用在一种动物这两个形容词用在两个人，我们现在知道了，用在拉结用在约瑟，用在什么动物呢？用在约瑟的故事里头，那七头牛中文圣经有说说肥美不过那七头牛它的形容词是一样的，身材很美，样貌也很美身材很美，样貌也很美。不有趣的是，每当来到这两个形容词的时候，过后都不是很好的事情发生。拉结很漂亮，身材很美，不过不能生小朋友。这约瑟很漂亮身材很美，不过现在他要在险境当中了，他要在危境当中这是以后你看第七节怎么说约瑟的主人开始这以目送情所以其实你可以这么说希伯来文圣经是这样讲的约瑟的主人的妻子举起眼睛看着约瑟，所以如果你看卡通片的话，那眼睛是叮叮叮叮叮叮以目传人，他举起眼睛看着约瑟，所以你看如果你想象他在那边吃饭，这样约瑟走过他就举起他眼睛看着约瑟瞪着他仰慕他这就是他的暗示不知道为什么约瑟没有得到他的暗示过后他就明讲，他明讲什么呢？相当入骨的他说你我同情吧，其实严格的来说基本上是你和我睡觉吧就明讲了，你和我睡觉吧。所以第二天来到这里的时候，你发现38章跟39章有一个很大的对比，很大的对比38章有一个败坏的男人他去找女人睡觉，不来到39章有女人找他睡觉，不过他拒绝了那个女人在38章的时候有一个女子她在等候着等候着他的先生的弟弟来与他睡觉来有传宗接代。不过来到39章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个女子呢她是放荡的她是去寻找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这不是他们的时代，也是这也是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有很多的废物用圣经的话，诗人的话，在诗篇119篇的37节诗人告诉我们不要去看那些虚无的事情，英文圣经说 Don't look at worthless things， 不要去看那些虚无没有价值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 生活当中有很多没有用的东西，没有价值的东西，犯罪的东西，常常以目送情，常常呼吁你，可能不是和你睡觉，和我一起去购物吧，和我一起去逛街吧，和我一起去玩游戏吧，和我一起去赌一赌吧，这年头都在手机里头，都可以做这些事情。当我们看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感谢赞美主，我们看到成功的开始。你看，约瑟在经过这样的一个危险的情况当中，在这样的一个试炼当中，一个试探里头，约瑟做什么呢？约瑟不从。希伯来文圣经说，约瑟绝对的拒绝，毫无一点点的犹豫在其中的，没有，一点都没有。而且他告诉约瑟的主人的妻子说什么呢？说看啊，一切的家务在我主人都不知道了，他现在把所有东西放在我的手里了，我的手里了。这家里没有比我更大的，他没有留下一样事情不交给我的，只有留下你，你是他的，我不能做这个大恶来做什么呢？得罪神。弟兄姐妹，如果你留意看第39章的时候，39章从开始到结束呢，约瑟没有讲过话的，只有在哪里呢？八节和九节。那八节和九节这写故事的人故意让我们停下来，认识这个成功的人士。你认识他怎么做第一步，他拒绝；你认识他怎么做第二步，他宣告真理。那真理是，我的主人待我太好太好了，你不是我的人，你是我主人的人，我不能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在我的神眼中是大恶。所以你看他做这两件事情，他在这个险境当中他成功了。所以就请我们可以向约瑟学习，我们的挣扎都不一样，你有你的挣扎，我有我的挣扎。不过当这挣扎试探来的时候，记得做第一步，我们拒绝，我们来主面前说，主你帮我拒绝，拒绝这个引诱，来做第二步，我们来宣告那个真理，这件事情是得罪神的，我不要去做得罪神的事情，神你带领我在这个险境当中做一个成功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活在一个很多谎言的世界里头，很多很多的谎言的世界里头，这些谎言没有这么单纯的，如果你听耶稣的教导，耶稣在这约翰福音的第八章，耶稣说什么呢？谎言之父是魔鬼啊，说谎的父亲是魔鬼。你一旦说谎的话，基本上我们是属于魔鬼。为什么魔鬼要喜欢说谎呢？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谎言能带你到一个地步，那个地步就是把你的命给杀了，得着你的生命，你没有生命了，因为你被谎言吞噬掉，这就是魔鬼的企图，魔鬼要的不是你撒谎而已，魔鬼要你相信这些谎言，因为当你相信这些谎言的时候，魔鬼知道你的生命会从耶稣基督里面被他夺走的，你会从耶稣基督里面出来的。你说哎呀，要不是我没有相信什么谎言的，我是很正直的。我们来试试看，下一个幻灯有一个清单，我们来试试看啊。如果你觉得你经常脑海当中，哎呀，我做的这个罪没有这样糟糕啦，我的朋友去找妓女，我只是看手机的一些照片而已，没有这样夸张啦，不要听这个牧师讲的。现在这些人，这是一个谎言啊，你知道吗？所有的强奸犯都是从看黄色照片跟黄色影片开始的，他真的会把你的生命夺走的。其实你越爱罪的话，或者我们越爱罪的话，其实我们越不爱耶稣的。你不相信我的话，你去试试看，你去试试犯罪，你去享受犯罪。当你越享受犯罪的时候，其实你很难享受上帝的。不过当你不能享受上帝的时候，魔鬼就抓到你了。你不能享受上帝，你不愿信任上帝，依靠上帝的时候，你就没有生命了，你的生命就会慢慢的薄弱下来。这是一个谎言。第二个谎言是，来这里来这里， 这里才是真正让你快乐、让你满足的地方。生命本来就是这样的，生命本来就是要享受的，这才是享受人生。甚至有人会说，尽情的去快乐吧，这才是真实的你自己。我们做人要活到极限，你有这些自由，为什么你不要去做这些事情呢？离开新加坡，你要去哪里做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的，这是你的自由，去吧去吧，享受吧，放胆的去做，你说的是算，这个牧师算什么，圣经算什么，上帝算什么，你要做就去做，你有这个能力去做的，这是你的自由。另外一个谎言告诉我们说，你看见这是你的需要，你的太太不能满足，你的先生不能满足，你的儿子不能满足，你的教会不能满足，你圣经不能满足，你上帝不能满足你，这样你自己去满足你的需要吧，这是合理的，因为这个是你的需要。甚至有人会讲，每个人都在做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真正的满足是什么呢？是这个东西，去试试看吧。2年前有一个夫妻来到我面前，是哭哭啼啼的。为什么呢？因为自己的儿子患上性病。他们其实儿子患性病，其实父母亲是不知道的，没有一个儿子会告诉父母亲的。他们怎么知道呢？是因为有一次他的儿子在洗手间痛到老半死，他的部位呢发炎发肿，他连尿尿都不能了，他在那边又喊又哭又跳的，所以父母亲才闯进来，发现哇，怎么这么严重，以为是尿道发炎。过后去看专科的时候，专科就立马问他说，你最近告诉我你做了什么事。所以那个儿子才说，我21岁生日，我的朋友送我一份礼物，那份礼物就是一个妓女。他说，哎呀，我们这些男人都享受过了，你还没享受过，你不是男人啊，你没有享受过真正的人生，魔鬼借着人说谎话给他，所以他幸福的这个谎话，他去享受所谓的享受，而过后他悲惨，他痛苦。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小心，谎言不是这么简单的。当我们听到谎言的时候，让我们像约瑟一样，我们首先说，主，求你赐给我力量拒绝他，而且这种拒绝是极力的拒绝，不是什么看看先才拒绝，而是极力的拒绝他，二是我们靠着主说，神，你让我宣告你的真理，这是得罪神的事情，我们不要去做它，我们不要去做。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呢，看到一个很成功的人，不过成功的人在这里呢，他并没有一个成功的结果，在来到这第二大点的时候，他其实没有成功的结果。为什么呢？13节告诉我们说，这个女人看到约瑟把这衣裳丢在他的手里跑掉了，这个女人就开始下陷阱害他了。所以基本上这个女人她的观念是什么呢？这个女人的观念是，她把那个罪怪在谁的身上呢？如果你看那个女子说话的时候，你发现她把约瑟这个问题，这个大色狼怪在她的老公的身上。她说，你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的家中来戏弄我们，他来到这里，他要和我睡觉，我就大声喊叫。他并没有什么呢，认识到自己是个犯罪的人。可能我们会觉得，哎呀，这种女人太下流了。不过现在这女人，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就像这个下流的女人一样。很多时候我们犯罪呢，我们不会像耶稣所说的，我们先看看自己眼中的良木的。我很多时候我们犯罪呢，我们先去看别人眼中里头的那根刺。很多时候是这样。最近我跟另外一个教会的长老吃饭他谈一些事情，所以谈一件事情啊。不过那件事情就关乎这对老夫妇啊，我在帮助他们，所以那个长老就告诉我说，其实他们很怕这对老夫妇的。他说为什么你们很怕呢？他说，我们很怕去探访他们。我说为什么你们这么怕去探访他们呢？ 他说当我们去探访他们的时候，那个先生会拿一张纸张，就很多点，他已经预备多年了、他坐下来，长老坐下来，让我给你反馈教会的问题，教会该怎么进步，分成牧师的种类、长老的种类、执事的种类、弟兄姐妹们的种类。哇，他说其实很压力，很压力。不久前你说这些人平凡吗？可惜的是可能相当平凡了。我们自己生活当中，其实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是有良木的，不过很多时候我们选择把这些良木全部缩小成眼中的刺，把人眼中的刺全部放大成眼中的良木，所以变成什么呢？变成我们就像这个女子一样，我们看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什么呢？第一件事情做的是怪别人，都是某某人的错，如果某某人这样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不过现在这点有时候生活不是这样的，生活真的不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个险境当中，我们来认识约瑟，在这个险境当中他仍然成功。所以这是第二大点。我们来看第三大点，第三大点看到什么呢？神使他在困境当中继续成为一个成功的人。 In dungeon times Joseph continued to taste success。 在这困境当中他被抓了，坐牢了。不过让我们惊讶的事情是，其实约瑟应该死的，你知道吗？在1800年前，如果是一个牛驴去侵犯了他的主人的太太，约瑟只有一条路，那条路就是死路。所以我们真的搞不明白啊，上帝为什么会这样？不应该下到监里头的，应该及时赐他死路一条。我们真的不知道，不过或许我们可以猜一猜，或许波提法可能真的知道自己太太的品格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人也不笨的，你跟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住久了，你大概懂他的性格，而且可能波提法也知道这约瑟的品格是一个怎么样的。虽然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当这约瑟的这主人的太太如此诬告约瑟的时候，圣经没有提到约瑟做什么。不过你可以想象，如果约瑟是一个聪明人有智慧的人，你会在那边给人家诬告吗？你不会的。可能你甚至会说一些话来保护自己。所以或许有这些事情在发生的我们真的不知道，不过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很奇妙的，约瑟应该死的，不过约瑟没有死。神把约瑟放在监里以后，我们看到就在监里头就在监牢里头，在困境当中，神就要借着约瑟来拯救以色列一家人。在这困境当中，你发现好像一个汉堡包一样，汉堡包当你读39章的时候很奇妙的，开始讲耶和华与他同在，结束的时候讲耶和华与他同在，开始讲耶和华生与他，结束的时候讲耶和华生与他。在这里呢，一直让我们看到神没有离开，神没有离开约瑟，就算是他在困境当中坐牢，神仍然与他同在。历史又重演了，这司狱长把什么呢？把所有的囚犯再次放在约瑟的手中，他在那里办的事情呢，都交给他，凡事呢都顺利，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盼望我们的一个憧憬，无论是在这惨境当中，无论是在这个险境当中，还是在一个困境当中，你发现基督徒我们有这个能力来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成功，那个结果也是相当成功的。如果你在牢里头的时候，你是坐牢的人，你看这个约瑟，你说哇，这个人很奇怪进来不久，其实这个监狱长就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他了这个人为什么是这样？你看他办事，你看他做事的时候你看他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你说哇，这个人的神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神，竟然可以帮助他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就这边刚你还记得吗？我们说红颜祸水，其实不是的因为在旧约圣经里头，这个字这个没有身材，这个美貌身材跟美的样貌这两个形容词呢，其实过后也用在一个人的身上 那个人是那受苦的仆人。这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这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里告诉我们，他无家型美容，他一点都不好看，无家型美容。不过这个受苦的仆人，你听以赛亚怎么称赞他。他说，神定义使他压伤，神使他受苦，神要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他的后裔，也要延长他的日子。最后一段话，以赛亚说，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情必在他的手中成功亨通顺利。撒拉克，一模一样的字。所以天父杰伦旧约新约给我们看到，这辈子呢有一个最成功的一个人，成功到一个地步，死了两千年后我们还在敬拜他，我们还立志要跟随他做他的门徒。这个人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呢？以赛亚先知自己这么说，神喜欢的事情放在耶稣的手中，耶稣使这一切事情成功亨通顺利。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人。所以现在就觉得我们的主他经历过惨境，我们的主经历过险境，我们的主也更经历过困境。不过在这些不同的情况当中，我们的主仍然看重神放在他手里的事情，他要把它办完，把它办好。一模一样的弟兄姐妹们，神把这个过程放在我们的手上，求主帮助我们，让这个过程荣耀神，尊重神，让我们相信主会带领我们到一个地步，一个成功的一个地步。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恩主啊，神，我们来到你面前，祝我们恳求你饶恕我们的罪恶。主，这不是在台下的人的经历，这也是台上的人的经历。甚至很多时候，主，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我们真的并不像这个成功的人士约瑟，我们更不像耶稣基督。很多很多时候，主，我们妥协了又妥协。很多时候，当这试探来的时候，主，我们并没有拒绝，我们反而接纳了，包容了，欢迎了。很多时候这些试探来的时候，主，我们甚至给我们自己很多很多的谎言来证实我们自己，来给我们自己许多的借口。但是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神，你是那查验人心的主，神，你知道我们的心其实是到了一个不好的地步。神，每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这是欢喜快乐的，因为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这是盼望的开始，这也是成功的开始。主，帮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帮助我们靠着主，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主，我们在顺境的时候，神，我们能经历到主你所赐给我们的成功。在这顺境的过程当中，我们尊你为大，我们荣耀你，我们高举你。主，请你帮助我们像约瑟，像耶稣一样。主，当我们在惨境当中，在险境当中，在这困境当中的时候，主仍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当下，帮助我们在过程上，我们成功，我们荣耀你，我们尊重你，我们听从你，我们依靠你，我们顺服你，让我们守着信心，知道神你必定带领我们到那成功的地步。主，请你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